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世界末日的说法？我还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听到过这个说：“哎呀，世界末日要来了。”然后我还当时还买了一本书，在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叫《诺查丹马斯预言》，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本书。是这个人写了一篇预言，说是会世界的末日什么时候会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厚厚的一本。我挺相信的，我觉得世界末日来了也挺好的。因为人总是要死的嘛，如果大家一起死了，那时候我不认识神，活得其实挺没有方向，很茫然，也觉得活得很没意思。然后我就觉得世界末日来挺好的，也不用有一天家人离开会伤心，我们一起都死了挺好的，死了就完了。因为那时候我不信主，我还以为死了就结束了，我觉得也挺好，我也不担心，因为在中国都是人死如灯灭，没了嘛，没了就算了嘛哈。但是后来呢，我就开始看圣经，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那个人写的，那个人可能现在已经早已经都，当时那本书出了，好多人觉得他说的好，现在都没有了，各种世界末日的说法都有了，实际上预测了都没来。但是我信主之后，我开始看圣经，我看到圣经里讲的非常清楚啊，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主快回来的，耶稣还会第二次的回来。所以我说哦，原来这是真事，不是说是虚幻的，是真的啊。那么圣经讲的是不是说人死就如灯灭没有了，还有啊，人死了以后肉体死亡了，灵魂还存在，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然后结局要去哪里，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要搞清楚万物的结局近了，要很清楚的明白到底万物的结局近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是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真实会发生的事情啊。那彼得前书是这样说，万物的结局近了。那我们看看圣经也一直讲啊，你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在不断的说主回来的日子啊，主回来日子近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其实我们看看，在你看马太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主回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主说他的门徒就问他说，哎呦主你什么时候回来，你第二次，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说他还会再回来，那他的门徒就说你回来有什么征兆，我怎么知道你回来了，他说我回来像贼一样的没人知道，但是一定有征兆的。那主就说什么征兆，基本上是战争灾难，就是这些哈。然后还有一些迷惑我们的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然后现在你看见发现战争也越来越厉害啊，过去的还有就是瘟疫和灾难啊，瘟疫我们看了那个新冠疫情过去了，现在这个俄乌的战争啊，以巴的冲突啊，还有其实是一直以来的这种饥荒都有的，还有这几年是这个地震也是圣经上讲我回来的日子近了，就是地震越来越频繁。2025年的那是哪里的地震，我看到是网上是说的缅甸中部的一个7.7级的一个地震啊，其实频发到处，这个地图上就到处都写的地震在频发啊，到处都有地震越来越多了。我们看见这些情况，还有饥荒啊，灾难啊，今天也在路上跟阿姨在聊，我说温度越来越高了，全球的温度也越来越高，气候的变化，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快回来了，主回来的日子近了哈。那主回来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没有？不管你信不信主，尤其是不信主的，他觉得关我什么事，我不管。尤其是对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们相信主回来，那我们主回来了，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行事为人，要怎么去迎接主回来的第二次降临啊？第一次他回来成为人为我们死升天，第二次回来我们如何去迎接他？我们看看刚才已经读了，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主回来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看一看主回来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什么意思？主回来了，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主回来了，主回来了关乎我们什么事儿啊？有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大家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儿？第一件事情，主回来了，如果今天主就驾着云从天上号角吹响回来了哈，要发生一件事情哈。那圣经里说要有马太福音里面哈，马太福音说马太福音25章啊，其实都有啊，启示录里你看到都有哈，万民要在他的面前受审判，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从我们基督徒开始，从神的家开始啊，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不是说回来了就算了，没有啊，有结果，要审判。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你会看见 大家没有圣经，我待会儿有经文哈。它里面就是讲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它会有两个外民受审判的时候，他提到两种人，两个，因为耶稣基督是牧羊人嘛，所以他我们都是他的羊，有两种羊，一个绵羊，一个山羊，一个义人，一个恶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这个挺形象的。有的人他们还演这个，我们看看我们圣诞节要不要演个，我们也演一个短剧来演这个主回来的时候谁做绵羊谁做山羊。我们来看一下哈，外民受审判哈，人子这里说哈，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这是主回来的时候，他和天使一起降临了，不是第一次成为人哈，在马槽里，这不是的，他带着天使天君来了，在宝座上，万民所有的人都要在他面前聚集，然后他要干什么？他要分别，分别什么？好像牧羊的，他说我是好牧人嘛，所以他要分别绵羊和山羊，绵羊和山羊两种羊，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绵羊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对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赐福承受国的哈，为什么呢？它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哈，因为看得到吧？因为在这儿，哎，我这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饿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因为我饿了，你们能给我吃喝的，你们能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能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能给我穿，我病了。
啊，主就说，哎，这个有原因的哈，你们为什么是蒙福的赐福？我要赐福给你们，天国赐给你们了，为什么？主说我饿了，我渴了，我做客旅啊，我没衣服穿，你们都来帮我，我病了，我在监狱里坐监，你们都来看我。主就说了原因，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些能够蒙福赐福的有原因的。接着这些义人啊，就是义人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了啊，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你赤身露体没衣服穿给你穿呢？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病了，或者你在监狱里来看你啊？这些人说我没有发生过。然后王耀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要是对弟兄中的哪一个人他饿了渴了你给他吃喝了，那就是坐在耶稣身上了。你怎么对待弟兄啊，就怎么对待耶稣了。监狱里面的去看了吗？没衣服穿的时候你给了吗？这是原因啊。好，这是。然后呢，王又对像那个左边的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有一部分是被咒诅的了，说离开我去哈，到哪去呢？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你们是那个地狱的永火，是被魔鬼和使者预备的，不是给你们，可是你们这些人呢要去，为什么呢？有原因的哈。他说我饿了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做客旅也不让我住，我赤身露体也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都不来看我。同样的话哈，都说了，你们都不理我不管我。好了，这些人呢，这些山羊们恶人们说，他们也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客旅了赤身露体了病了监牢里没有伺候你啊？然后这个主又说了，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不坐在我身上，就是你们对待弟兄，你的最小的弟兄，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弟兄，没人看得上的弟兄，你怎么对待他的？他饿了你也不理他，所以说你们坐在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他就是说结局是这些人往永远的刑罚里去，这些恶人哈，这些义人要到永生里去。面对审判的时候，就是看到大家，我找了个图画哈，就是第一个就是主回来了要审判，这是面主在中间，这是可能是我想可能是天主教的图画，我找了图片，有时候大家记不住经文可以看到图啊。今天大家记住这个图片，中间耶稣带着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审判，主回来的第一件事情要审判，要把绵羊和山羊、义人和恶人哈，你看，然后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绵羊山羊的审判之后，审判过后新天新地会降临啊，所有这些绵羊们义人们哈，然后就去到与主同在新天新地里。那我们看两种结局啊，刚才看了，绵羊是 哪些人呢？他是已经信主的啊，而且遵循天父旨意的。主说你要去帮助别人吗？帮助别人啊，因为前面看到的吃饿了、渴了呀、病了呀，在监里都要去帮助，没衣服穿给他衣服，是帮助人的，实实在在的帮助了人的哈、啊，这些基督徒。然后这是义人啊，那么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就神赐福，承受神的国，得永生。那山羊呢？山羊有几种人哈、啊？有些人就是山羊，不信主的人当然了，他们被咒诅啊，没有信靠主，他们因为自己的罪哈、啊，他们要离开，到永火永刑里面离开主。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不遵循主的，主说的他根本不听，主说他要去帮助别人，他不肯给予别人帮助。这些挂名的基督徒，不要以为基督徒都可以，不是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啊，先审判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吗？你怎么按照上帝的话语遵行了没有？你说你爱我吗？你怎么对待别人的？你爱我的，我又看不见。耶稣说我又看不见。你看得到弟兄姊妹吗？你如果爱弟兄姊妹，那你就是爱我的。所以两种人啊，这挂名的基督徒只说你是恶人，你要被到永刑里去哈、啊。所以你看到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审判啊，万民任何人。所以我们考虑一下，我们自己对照一下。我们是绵羊还是山羊？我们是义人还是恶人？我们是去愿意去给予帮助的吗？伸手给予帮助的人，还是我们只是把爱话在嘴边上？哦，你没吃没穿啊，没关系，我为你祷告，你去吧。还是这样的人，只是说说而已啊，没有实际的生命的行动。所以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对照一下我们自己是什么人哈、啊。那因为关乎我们将来如何在主面前站立。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的时候，就主回来了，面对审判，这个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一个图画哈。主回来，万民都要审判，有山羊、绵羊、义人、恶人，结局是受咒诅还是祝福？接下来就说了，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要做什么事情？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要我们过一个要基督徒要过一个敬虔的啊门神喜悦的生活。那到底这种敬虔的生活是哪些内容呢？我们要怎么去生活呢？那主的圣经这么大一本，教导了那么多，我们应该抓住哪些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呢？哈，去行动呢？生活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你看他就讲到了，就是第一点哈，就是我们个人，从个人的方面层面来看，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什么呢？刚才讲到谨慎，你们要，他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两件事情。两件事情呢还是一件事情啊？我们看一看，谨慎自守和警醒祷告到底是指到什么啊？其实你看它原文的意思就会容易明白一些啊。我们看看它的这个原文的解释，有时候我们翻译过来不太理解啊。我们以为是我们要谨慎啊谨慎，然后自律，然后我们还要祷告。但是实际上，它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这句话来，请。然而，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和警醒进入祷告中。这是它原文的哈。然后再看一个新译本的，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地祷告。它是指到什么呢？前面我说它谨慎自守和警醒的祷告，就是说你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谨慎？为什么要自省的去祷告？不是说是随随便便的、糊里糊涂的，说你要神志清楚的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的不知道在祷告什么，所以你要谨慎的进入祷告。所以你祷告的这个状态是什么？不是随随便便，自己祷告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你要非常谨慎，非常清醒的明白自己在祷告什么，就是警惕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警醒的祷告呢？因为我们上一次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考一下大家，在一个礼拜前我讲到的内容是喜乐，是吧？喜乐的秘诀是吧？是不是那个也是讲祷告的，对不对？怎么说，我们要背的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对吧？所以他是用祷告时候要带着感谢，对吧？这次是什么？这次是谨慎警醒的祷告。 你这件事情上你要非常的谨慎的去祷告，警醒的祷告，保守自己清楚。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的祷告呢？我们看一下啊，主为什么谨慎警醒的祷告这么重要，而不是说有口无心的糊里糊涂的把祷告当做一个形式，好吧，今天早上起来祷告一下就算了。不是的，这个态度很重要，你是非常谨慎警醒的在祷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么重要呢？我们看一段这个克西马尼园，大家都知道，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要被抓的当天的晚上，主耶稣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是不是去祷告了？当他去祷告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图片，他在祷告，门徒们在干嘛？门徒们在睡觉。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应当祷告，免得陷入试探。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时候赶紧祷告啊，不要有试探，因为很多的试探会临到你们，会引诱你们，你们就中招了，落在了网络里。然后呢，跟门徒说完了，先说了你们祷告哈，我也去祷告，你们也祷告。结果主耶稣在那边祷告，你看汗，圣经说他的汗如雨，汗滴如血一样的流下来。可是这时候门徒们在干嘛？睡着了，是不是？说门徒们为什么睡着了？然后接着耶稣又来了，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快起来祷告吧，免得陷入试探。云牧师请来，请进。所以耶稣就说了，说不要祷告，不要睡觉，起来祷告，免得陷入试探。我们就可想而知，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啊，他是神，同时他是人，他是神的儿子，他都要这样的祷告。难道我们在座的，我们就是人呢？我们那么的软弱，我们的分分钟就出问题了，难道我们不用祷告吗？所以真的是有这样一个谨慎警醒的态度来祷告，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向耶稣学，他说免得陷入试探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态度祷告的时候需要谨慎和警醒的来祷告啊。像我就为什么要这样，有时候你不是这样的态度，你很容易就陷入试探，很容易犯罪或者被引诱都不知道。我就讲我昨天我的阿姨来我们家，因为是中秋节，所以我们邀请了我有三个阿姨，我们一起吃饭，跟我们吃饭。那我上一次请她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就没有好好的为这个事情祷告，我想吃饭嘛，我不需要好好的为这件事情，只是家人团聚吃个饭，不用好好祷告，我真的没有好好祷告，就请大家吃饭，我的阿姨们、姨姨们都来了，我们去吃饭。吃饭的时候，我的阿姨她老是要说我的啊，她总是要指出我的问题，总是要讲我的。然后那次我就没有祷告，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在等座位的时候，她就开始讲我，然后我就开始讲一句、两句、三句之后，我就火了。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讲我，我就情绪失控了，我就很伤心。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讲我，你永远只是指责我，只是挑剔我，我就这样了，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跟他发生冲突了。当然我已经说出这个话了以后，我就知道不对了，然后我就离开，我就没跟他坐在一起。哦，我就其实事后我很后悔，为什么我没好好祷告？我知道我的阿姨会，她会每次要讲我，我都会忍无可忍的会跟她发生冲突。为什么我没有好好祷告？然后我昨天请她吃饭，我就从早上开始祷告，我说我要谨慎的警醒的祷告，因为我要面对我的阿姨，她不是一个会肯定人、鼓励人的，她永远可以找出你的毛病，包括我走路，她都嫌我走得难看。不能啊，真的，他都是说，你看你怎么走路的，你扭来扭去的，多么难看。所以他可以找出任何的问题。昨天他到我们家，他一点多就到我家，我们6点吃饭，我要跟他待6个小时，面对面，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从上午我就本来说在预备我说主，我就需要警醒的祷告，因为我的阿姨要来，我要面对他。我说主，你一定要保守我的心，保掌管我的嘴。不管我的阿姨说什么，怎么挑剔我，我都弄一个分条，我的嘴不要发生任何的冲突。我一直祷告，主你给我爱，给我宽容，给我忍耐。我就他没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祷告，一直祷告。然后等到我阿姨进来，我跟她谈了，在家里谈了3个小时，后来去吃饭，没有任的，他还是在讲我，还是在讲我。我就他讲的时候，我就祷告，因为已经祷告了，我发现我的心很平静，不管他怎么讲我，我都很平静。所以我们真的要很 很谨慎的来祷告，为着发生的事情啊，你不要以为没事儿，你很容易就陷入试探了，你都不知道，因为魔鬼就在那里等着你，他用各样的人来引诱你。所以我感谢主，昨天回来我跟我先生说，哎呀，感谢主，我这次我就一直在祷告，然后我就没有陷入试探，没有跟我的阿姨发生冲突，很感恩。所以今天我说感谢主，因为要讲这篇道嘛，接下去我们还要讲到爱哈。第一个就是说要主要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警醒的祷告哈，这件事情我们把它放在心里哈，记得祷告哈，主回来了我们要警醒祷告。那想想看我们是怎么祷告的，我们每一天是什么态度祷告，随随便便起来哦，主啊什么什么就祷告一下就算了，还是非常谨慎认真的警醒的去祷告哈，这是我们要向主学习的。主耶稣都祷告我们不吗？态度是什么？接下来就我们再看看，那个人方面是要祷告警醒的，群体方面是什么？今天我们就两节经文哈。群体方面他说什么？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祷告了，接下来群体方面是干什么？我们在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要怎么样切实相爱？怎么个叫切实相爱？我们再看一个译本啊，不同的翻译会帮助我们有不同的认识，请大家读一下标准译本来，请。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众多的罪孽。
对，它上面说彼此切实相爱，那这个标准译本说要什么呢？持守彼此之间热切的爱。持守啊，切实的意思是什么？切实的意思是热切、迫切，原文的意思啊，恳切、坚持不懈的、真诚的。当你看切实两个中文的时候，你岂是不知道什么切实啊，什么叫切实相爱。但是你看看他说要坚持，要恳切、热切的，然后去爱啊，啊，坚持不懈的和去热切的爱。你看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持守坚持啊，坚持，另外一个是热切、迫切、恳切的爱，不是说嘴巴上说说关心一下。有时候我们都说哎呀，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尤其在教会里面见面打个招呼，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只是大家彼此打个招呼，根本没有真实的关系，真诚的切实的，或者这个这么强烈的好切实的爱。所以是持续的，他说是持续热切的彼此相爱。讲到了，你看这个翻译你就知道，不单单的是嘴巴上说说，其实包括这么多的，都好像你像一个如果比喻的话，就是你是一个运动员，你是一个运动员，你要跑步的时候，你要奔跑的，跑到那个终点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竭尽全力的去奔跑，不能停下来哈。所以爱不是一个表面的一句话，哎，你还好吗？你好吗？啊，我们彼此相爱，嘴巴上说说不是的，其实它是带着这个热情持续的，是有温度的哈。是要有带出行动来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当看见你的弟兄，比如说哦某某弟兄，生病了，或者他有他的需要，我们就哦，我们为你祷告吧。你嘴巴上说我为你祷告，其实连祷告都没有。那你有没有去关心他一下？他生病了，他是不是需要去做饭给他呀？最简单，我做顿饭给他呀，对吧？他饿了，他渴了，他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能光嘴巴上说啊，我为你祷告了，平平安安去吧，可是一点行动都没有哈。所以你是要带出行动来的，具体的爱啊。我们看见刚才我们看见那个主回来的时候，绵羊山羊怎么分辨？你他饿了你给他吃了吗？他渴了你给他喝了吗？你做了什么？你怎么样带来你的行动？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一张嘴啊，嘴巴上说说，人家就说光说什么不练什么假把式啊，光说没有行动就一张嘴，这种真是千万不要这样啊。就是你看看你的行动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有这样的彼此。然后我们再看看啊，他这里说啊是持续热切的彼此的相爱啊。那在彼得前书还说，彼得前书他还说了一句话，我们读一下，在一章二十二节，请大家读一下这句话，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
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这里说到一个，你是没有虚假的，不要假假的，只是嘴巴上说说，表面的一句话， 没有虚假，不要有虚假，爱里是没有虚假的，而且他讲的是从心里的，你真的从心里发出来的吗？不管是弟兄姊妹还是你的周围的同事朋友，主就是要让我们来彼此相爱，特别是指到弟兄姊妹啊，因为主离开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属于我的了，因为我把爱浇灌在你们里面了。那还有一句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请。
因我话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情才渐渐冷淡。
渐渐冷淡哈，我特意搞淡一点，怕你们就是让你们看看都冷淡了，看都看不见了，爱心都冷淡了。这是指到基督徒，不是讲到外面的人，就是因为太多事情，太多的邪恶的事情，我们都防备，你对他好他要害你，所以我们都开始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所以你去爱吗？你一定受伤的是你，你只要敢把你的心打开去爱别人，你绝对会受伤。所以邪恶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呢我们都爱心冷淡了，都冷淡了，因为我们想保护自己不受伤嘛，谁都不想真诚的对待对方，因为真诚的时候你需要打开心跟人交往，那别人就可能利用你，知道了你的情况就来利用你。所以说爱心渐渐冷淡，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啊。所以他才说要热切的持续的相爱啊，要不然爱心都冷淡了。冷淡了没有？我们思想一下啊，我们是冷淡的虚假的，我们还是热切的在彼此相爱，包括我们对自己的家人，因为主说你对家人都没有这样的爱，那你就别说对其他弟兄姊妹了，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邻舍，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碰见的，我们有吗？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爱啊？我们的爱是怎么样的？是口头上的还是真实的持续的热切的？有没有？我自己看了看，哎呀，我心说挺愧疚的。我在看的时候，我说：“哎呀，我对我先生的爱已经冷淡了，不要说对别人的爱，我对我先生的爱已经冷淡了，已经是左手摸右手没有感觉了。有人觉得他们自己家人不需要了，就随便一点。我发现不行，要看了这个要悔改，要热切的相爱啊，持续热切的，因为主就要让我们这样嘛。然后我们再看看，知道了要彼此相爱，那他还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要热切的彼此相爱？有原因的，其实就两句经文，但是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读一下原因。因为
爱人
是
许多的罪。
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呢？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句话，我整个礼拜都在想这句话，什么叫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怎么就能遮掩罪了？什么叫遮掩？怎么个遮掩法？遮掩盖住了，拿个东西盖住它，遮盖住它就看不见了。爱就可以把罪盖住看不见。我一直在想遮掩这两个字，或者为爱为什么就能遮掩罪？遮掩遮盖啊，它这个遮掩遮盖，怎么就能够遮掩罪呢？遮盖罪，看不见罪了。如果有爱就看不见罪。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这个词，有时候神的话语就简单就那么点，你不用心去想你就不明白的，就听了就过了。我整个礼拜都在想怎么遮掩，能怎么这样罪啊。我们再看一句经文，会不会有一些的帮助，请大家读一下，请。
恨能遮掩罪，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他做了一个对比，恨和爱。恨挑起争端，我恨你，我肯定是看着你没好颜色，说两句话就挑起争端来了。我们别说那么恨吧，就说我看你不顺眼好了，还没那么恨。我看你不顺眼，我俩谈话，俩都没办法，话不投机半句多，讲两句就争端就起来。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跟我小姨，我们聊两句，我的观点和她的观点永远不一致。只要讲，她是这样讲，我讲讲，她一讲我讲她，我们俩就吵起来了，看吧。别说就是谈不，爱能遮盖遮掩一切的过错，这讲的过错啊，恨就能挑，爱能够遮掩。那到底怎么遮掩呢？遮掩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哈、啊？你看，遮掩遮盖，它是同一个原翻译出来都是一样。你能遮盖，你就说他难道他犯了罪，我们就给他盖住别看呢？不是的啊，不是说去遮盖他的错啊，也不是纵容罪恶，他是讲到是饶恕。他的遮盖的意思，遮掩的意思就是饶恕了你的罪。你得罪了我， 你说了话得罪我，你伤害了我，我饶恕你，我也不记恨你，我也不把你的错放大。本来就一句说错一句话，我就越想越气，我就把它升级，然后讲他。所以就不要去放大对方的过错，就遮掩他，遮盖他啊，是这个意思。其实他的本意是你饶恕我，放过他，别抓着不放啊。那这里说，爱是能够去带来饶恕和遮盖，遮盖和饶恕是一样的，就是你愿意去饶恕他。就像耶稣刚才我们唱十架的爱，他用他的血遮盖了，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他遮盖了我们的罪，他死我们就活，他赦免我们啊，他遮盖了我们的罪。耶稣不就是那个替罪的羔羊吗？他替我们死了，我们可以活，所以代替了我们，他有这个含义，赦免的含义啊，遮盖遮掩了你的罪啊，爱能够，爱还能够阻止罪的扩散啊。怎么说呢？比如说，一个人跟你发生了冲突，你有些人是这样的，他做了什么坏事儿？其实圣经里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挪亚的爸爸，大家还记得吗？挪亚的爸爸喝醉酒了，然后就在那躺在那里，然后没穿衣服，他其中的一个儿子，就跑过去，哦，看到爸爸，因为在以色列人，如果一个人没穿衣服，尤其晚辈看到他的长辈没穿衣服，是羞耻的。就像我们看到我们的爸爸没穿衣服，那你应该去拿个衣服给他盖上，遮盖他的羞耻。可是他的儿子跑出来说，哦，你们看看爸爸没有穿衣服。他出来的态度是去讲啊，去扩散，你看我爸爸没有穿衣服。所以后来他的另外两个儿子，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就去揭露了哈，他闪和雅佛去拿着衣服倒退着进去给他爸爸遮盖他爸爸的羞耻啊，因为爸爸喝醉了没有穿衣服。所以是这样的孩子，他可以阻止他扩散。有一些人比如说说了什么话给你说了一些消息，说哎，你看那个人做了怎么什么坏的事儿，然后到你的这里来，你是说我就不再讲了，我就到我这儿说，哦，我们不要到处散播这些不切实际的，可能是流言蜚语去伤害别人。你可能到这个地方你说我不要讲，就到这儿吧，我不要再讲了，你也别再讲了，哎，是不是阻止了？要不然你讲了，我比如说我讲给冰冰听，哎，你看那个艾伦怎么干了什么坏事儿，然后艾伦然后冰冰又去讲，然后整个教会都知道了。所以有些人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来中国教会？所以我们中国教会就喜欢传言，你给他说你说了什么事儿，很快的整个教会人都知道了。本来是件小事情，传来传去就变成一件大事情了。所以要去遮掩，你看见别人有问题，你不要去揭露他哈，你一些小问题你就去可以止息纷争哈。所以我自己看见罗马书也说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就讲一个小小例子，可能要揭露我先生哈。我先生那时候还不信主，我刚刚信主，孩子还小，比较早一些年在中国的时候，我先生那时候不信主，他也反对我信主。那他回来以后一看我在那里看圣经，然后家里地也没拖，碗也没刷，儿子睡了，我就趁儿子睡觉，我就看看圣经，因为儿子在我没办法。然后他回家了，一看就家里乱得一塌糊涂，啊，就开始讲我，一直讲我，然后讲得很难，然后我就讲一些难听的话，很伤人的话，我就听了心里很痛，很受不了，因为我的脾气也是很暴的。你不断的讲我的时候，我就受不了，然后还讲到说就这个样子就跟你离婚，哎，我一听火了。我按照我的本性就是以恶报恶，但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读圣经了，已经信主了，然后就一个声音说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以善胜恶。神的话就在我的里面，我当时就想跟他吵，离婚就离婚，我才不怕你。我其实我的脾气也很暴的，但是那时候神的话就这句话说，小静，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说我做不到，然后他还讲我，我就忍住我的嘴啊，我忍住，可是我的火就越来越上。他看我不说话，他就一直讲，然后我的火就上来。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要脱口而出，我就一定要跟他吵了。然后我就冲到房间里，我就跪在地下，我就哭，我说主啊，你让我爱他，我说我爱不了，我恨他，我说但是你说主，你帮我，我没办法爱他。我说主，你帮我，我就跪在地下，我就说主，你说你是爱，你来帮助我，我就祷告。祷告了以后很神奇，我就是这么经历的。所以神是活着的神啊，我们基督教的神是活着的神，是因为 他每天与我们发生连接，你可以经历到他。所以我祷告完以后很神奇，我的心里是不可能有爱的，因为他说的话就是让我很受伤，所以我就想跟他吵，以恶报恶嘛。你骂我一句，我骂你十句，谁知道主就让我以善胜恶，以爱胜恶。所以我祷告完以后很神奇，就是一种平安和喜乐从我每次都是从上面就下来，然后就笼罩我，我跪在地下哭，然后我就平静下来了，啊，不哭了，也不恨了，然后就开始想，神就开始调整我的思维，说他在讲你之前，你刚才说了什么，他说什么，你说什么，我就看见其实上是他一句我一句，最后就升级，然后他就说了难听的话。其实在这件事上我有没有责任，其实我有，所以我就发现我说了也不说了不好听的话，所以神就让我看见我的错，所以主就说，我说哦，对，我也有错，主说审判在我，他犯的错，他当然也不该说那些难听的话，那么我来处理，你呢，你要不要处理，我说我知道我也有错的地方，我也有说了不该说的话的地方，那主说你要怎么办啊，主，我说我就知道圣经说你要做了吗，你就要去say sorry 吧，道歉吧。哦，我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我从来这辈子我没有跟人说过道歉，对不起，我不会的。我跟我妈妈我都不说对不起，我可能会做点别的事情。我说让我说对不起太难了，而且是他更过分一些的吧。然后我跟神就那里吵架，就在那里讨价还价。最后我决定还是顺服神啊。然后我就去，可能他也记得，我就去弄杯咖啡。然后拿了咖啡以后到他跟前，我就他气的在那里看电视不理我，然后拿了咖啡给他，我把咖啡递到他手上，哦，我说对不起啊，请你原谅我。他本来气鼓鼓的要离婚，然后一看拿了咖啡就发呆了，怎么又还有咖啡，然后我又说我对不起啊，我也说了不好听的，他就愣住了，他就愣住发呆，然后最后也说我也对不起，你原谅我，饶恕我，我们俩就互相道歉了。所以我就看见真的就是善能胜恶，爱能胜恶，它可以止息纷争。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结婚25年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当然有冲突，但是结局就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然后我们就彼此道歉了，然后一直走到今天。所以这个真的是神的话是没错的。如果你用爱啊、宽恕、饶恕、原谅他哈、啊，真是包容他。所以在人的关系里，夫妻是这样，儿女子女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所以一定是用爱可以止息这些争吵的。所以我们想想哈，我们自己是常常是挑起争端的那个呢，还是用爱来遮掩止息这些别人的过犯多一些，别人的过犯去原谅他，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哈。那我想跟大家，因为今天的这个万物的节就近了哈，我们需要彼此热切的爱。中国字哈，我觉得中国字非常的有意思。这个爱字怎么写的？上面是一个，其实它那个是个爪哈，这个爪子，鸟的爪子是要怎么？下面是一个宝盖头哈，下面是一个宝盖，它遮着的一个盖，宝盖头，宝盖头再下面是一颗心，繁体的，我觉得很好，因为简体的把心都给拿掉了。下面是一个朋友的友哈、啊，所以你看到吗？你要怎么样爱呀、啊？这个字就很形象的告诉我们了，要怎么样爱，人和人之间是怎么爱的。你拿出你的手，把你的心打开，打开，心打开，心打开啊！把这个遮盖，因为我们人都不愿意和人有心交往的，都是表面的，都盖着一层东西的，从来不交心的。心打开，用你的手把你的心打开。啊，有心，用你的心呢跟别人去做朋友交朋友，用心啊，这样才能够相爱，才能够成为朋友啊。所以我盼望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要见主的时候，一个我们要谨慎啊，警醒的来祷告啊，每一天当中，然后是另外一个，就是要我们能够持续热切真诚的彼此相爱，把我们的心打开，然后我们彼此的能够持续的相爱，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见主面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主，我们经历了你的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也用你的生命遮盖了我们的过犯罪孽，赦免了我们，你也把爱充满在我们里面，但是主啊，你也希望我们能活出一个 有爱的生命，把这个爱能够从我们的心里面，从你所领受的爱能够涌流出来，去关爱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更重要的还有那些在黑暗中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无条件爱的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主要帮助我们，把你的爱来充满我们啊，让我们用你的爱去饶恕，去遮盖别人对我们的亏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